各位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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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现在翻到398页第三行最下面，谈心智意金银铜木所造莲花，花中安波，波中先成八月露水，水中随安所有花叶，取八圆镜各安其方，围绕花波境外建立十六莲花，十六香炉煎花铺设，庄严香炉纯烧成水，无令见火，取白牛乳至十六器，乳为煎饼，并诸砂糖油饼乳米酥和蜜浆纯酥纯蜜，于莲花外各个十六围绕花外，以奉诸佛及大菩萨，每以时时，若在中夜，取蜜半升，用酥三合，坛前别安一小火炉，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燃令猛炙，头饰酥蜜，于炎炉内烧令烟尽，享佛菩萨令其室外遍旋翻花，鱼潭寺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，因于当阳张卢舍挪释迦弥勒阿出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，兼金刚藏安其左右，帝释梵王乌楚色魔并南帝家诸君察利与辟巨子四天王等，平挪夜叉张于门侧，左右安置，又取八镜复旋虚空，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，使其形影重重相色，于初期中自成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，恒于六时诵咒为坛，自心行道，一时常行108遍。第二期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，心无间断，我毗那也先有愿教。第三期中于12时一向执佛波旦拉咒，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净交光处，成佛摸顶，急于道场修三摩地，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，犹如琉璃。阿难，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净者，如是道场多不成就。从三期后端坐安居，经100日有立根者，不起于坐，得须陀洹。 纵其身心圣果未成，决定自知成佛不谬，如问道场，建立如是。这是前面阿难问世尊怎么样建立道场，一种是事，事的背后是有理，所以不要光看到佛要我们怎么样安水泥，怎么样挖地，怎么样铺水泥，然后怎么样放这个莲花，怎么放钵，怎么样安静，这是事。这个事情的背后呢，有清净的理在后面。所以众生是喜欢看相嘛，所以你道场要庄严。如果这个如果一个道场吵吵闹闹的，那么这个道场不讲经，这个道场就是像一般的这个社交的活动的话，这就不是道场。道场里面要有大藏经，那我们那个就那一套就是大藏经。为什么要有大藏经呢？大藏经就是佛的法身。那么道场里面一定要讲经，你讲经佛就在。所以道场里面不讲经，那么道场里面做什么事？那无非就是闲聊，闲聊都不是佛的佛所要表示的法，不是的。所以道场里面是以讲经为主，道场里是以直戒为主，这个道场的人通通不直戒，那么这个道场就跟外面的这个凡夫的这个什么唱歌啦，办什么活动去郊游都没什么两样。所以佛教的道场它的庄严就是每一位参加的人都要守戒，都要听经闻法，都要去照着去做。所以先把道场把它布置的要庄严，那么众生一看到相他就不敢乱来了，他就不敢在道场里面高声大叫啊，或者是所以道场里面安的佛像很高很庄严，那么安的所有的这个你看他们布置的千万佛啊，所以你敢在里面大叫大吼大吵吗？你就不敢，你看到相了之后你就不敢了。如果没有相，那么你就没有看到佛，你就是经放在那边没看到佛，你还是大叫还是大吵，你没有看到佛嘛。所以众生是看相，所以佛要我们把道场要布置的庄严，布置的庄严之后呢，那么众生就有一种恭敬的心，有一种恭敬的心讲法他就听得进去，否则他听不进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到坛，这个坛的中心，坛的中心呢，先我们讲这个事，在事上面道场坛心放一个莲花，那么这个莲花是金子做的都也可以，银做的，铜铁木头造的都可以，你看看每个人的能力。所以你道场中间要放莲花。我们先把这个事先讲完，讲完我们回头再讲事的背后它是什么道理，是什么理。所以莲花呢表示那么放了一个莲花，莲花的这个莲花中间就要放钵，钵就是出家人的这个吃饭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应供，他所用的这个钵。也要知道这个钵跟碗不一样，钵下面它是平的啊，它下面没有像我们碗下面还有一个防止这个热烫到手嘛，所以碗的下面还有一个凸出来的部分，那这样子热你拿碗的时候不会烫。但是出家人的钵它是这样子拿的，它是它这个圆钵，所以呢他去讨饭的时候他就是用他的钵，钵的大小没有关系，因你自己吃饭你的饭量多少你决定钵，你自己可以做决定。而且你讨来的饭有的时候不是为了你自己一个人吃，有的是年长的或者生病的没有办法出去托钵的时候，所以托钵回来的呢就大家分着吃，所以这是钵。坛心道场的中心要放莲花，这是事。那么道场的中心就是表示每一个修行人的心里面 就要有中道。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，那么要在中道行，这个就是谈心。谈心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里面非但不要说有染的心，就是贪嗔痴的心。那么现在因为出家众或者是优婆塞优婆夷也是直戒，他心中也是清净的，所以他心里面所行的法也是清净的。但是你也不能执着你是清净的，别人就不干净，你也不能够有分别。你如果认为你所行的都是干净的，别人都不干净，这个也偏于一边，也是不对的。所以佛要我们行中道，你要知道不是佛的教导的话，不是佛的教导的话，我们也是在欲界，也是染污的。那是因为我们有佛的教导，我们听佛的话，所以我们直戒，你所行的法才是清净的。但是你对于其他刚刚入佛门的，或者他还没有他还不认识佛的这些人，你不要看不起他。你要想想看，你当初也是这样子啊，你当初也是吃肉的啊，也是讲谎话的，不能说你现在所行的是照佛的话是清净法，你就看不起人家，也不行。所以你的心就在中道上面，不要功高我慢。事实上我们在直戒上还是有没有直戒的情形，怎么讲呢？你能够看到你的心处处都在直戒吗？你都没有错吗？所以我们还是有犯错，所以不要看到别人错，看自己错。所以谈心就是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里面为什么说这个莲花可以金银铜木所造啊？看你的能力，金子造的，银造的，铜造，就是说你进入佛门之后，你是要一点一点的修正，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佛。所以金是立根的啊，藏通别圆，金银铜铁，最上根的人，上上根的人，他是无量劫来他都修正的。一听到了佛经，一看到佛经，他就照着去做，他很没有毫不怀疑的，他就去做了。这个是立根的，就是金，就表示是金。那么其次的呢，他做了，有时候做了，有的时候没有做了，银。他做的时候多，听佛的话的时候多，那么有的时候忘记了，但是他会马上警觉自己做错了，这是银。铜一半一半，那么金立根人是没有怀疑的，对佛所说的任何话是一点怀疑都没有。那么木头造的呢，他进入佛门啦、啊，他顿根的，好，我只守一条戒，我只守两个戒，其他戒我不守，因为他还有恶性，所以他选择他要执的戒，我只是吃早上吃素，我其他的时候我不吃素，或者初一十五吃素，那其他时候我不吃素。那么你叫我说不要妄言，我办不到，我还是要妄言。或者呢，他打了妄言之后，他守在后面打交叉，表示我这是妄言，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佛的话他都听了，这是木。所以依你自己的能力，因为不是这一生就决定你是顿根或是立根，而是生生世世每一生每一世你都做到一点做到一点做到一点，所以到这一生你才是立根。你过去生都不做，做了一百项的话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一百项你只做了十项，九十项都没有做，这个就是这个顿根的。所以依着你的能力，依着你的环境，或者你的环境不允许你，全家人都要吃肉，就你一个人要吃素，全家人都给你反抗，尤其你还有长辈公婆通通给你反对唱反调，你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有影响力的话，就是吃素。我不说你们，我说是我的话，全部都吃素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自己的父母好说话嘛，他不会气你嘛， 那是你自己的父母，你要吃素，全部吃素，你父母不会讲话，所讲话的人就是你另外一半的父母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这时候呢，你要跟你另外一半要讲好，两个都是进入佛门，他的那边的家里人由他去讲，你不要去讲，由他去讲。所以学佛就是一个家庭都学佛就好办了，那有一个人学一个人不学的话，你被拖着，你走三步人家给你拖下来拖五步，你很难学。而且况且呢，你对这个家庭你要有影响力，你要有影响力，你就是要独立，你能站得起来。我是说在家人呢，你能够站得起来，你要有对家庭你要有影响力，你要以你的德性来对这个家庭你要有影响力。如果你在家里没地位，那你也办不到，那也是没有办法办不到的。所以要看你要发愿，万一呢将来没有机缘没有因缘让自己出家的话，你也要对于你周围的人要有影响力，有影响力你要充实你自己，各方面你都要充实你自己，你才能有影响力嘛。所以莲花为什么要放莲花呢？莲花是清净法，清净法就表示说我在因地所行，因地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成佛之前都叫因地，我们现在所行的法是清净的，这个清净法那么所结的果是清净果，它是一致的，就是说清净法你所得到的就是回到如来藏。所以用莲花，莲花入污泥，但是它长出来的呢都很洁净，它并没有被污泥所长，而且莲花的根、莲花的茎、莲花的叶通通都可以供给众生享用。花中安钵，钵就叫做印量器，这个钵是什么呢？表示说所做的事跟所依的理是一个，你所做的事是清净的，你所依的法是佛法，所以事理是一个。我们常常事跟理不一样，一碰到了外缘，本来你很清净的，一碰到外缘马上不清净了，就是说事跟理不一致。那钵里面先盛八月露水，为什么叫八月露水呢？钵里面，这个钵里面要盛露水，你要知道露水就是干净的，很干净的叫露水啊。八就是八正道，你的钵里面是要放的是八正道，你的心里面是放的八正道的，八正道正见、正语、正念、正思维、正精进、正定、正业，所以八正道全部都是正的。露水为什么叫做露水呢？露水就是慧水，智慧的水就叫露水。所以你有八正道，有八正道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标准的话，那么你就有了，慢慢就有了慧了嘛。所以先直戒，有了戒就有了定，定有了才有慧。水中随安所有花叶，那么钵里面有慧水，水里面要安所有的花叶。什么叫做花？什么叫做叶？你看一个植物，植物呢有叶有花，花叶果开花之后就有果，是不是？东西这个植物开花之后它就开始生果了嘛，它就表示说我们要听经闻法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闻熏闻修。什么叫闻熏闻修呢？你都不会知道你到什么程度的，你听经之后你就去做，做了之后回过头来想想看跟佛所说的一样不一样，然后再做，所以你每天做事都要反省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那么才会有 花开花，开花才会结果，结果就有果味嘛。那么你如果不去做，那么这就是上三恶道的因呢。所以花叶就是修行的清净法，取八缘境各安其方。八缘境，境子是干什么的？镜子是看自己的，看自己什么？看自己衣服穿的端正不端正，领子有没有歪，那么脸上有没有脏啊？是看自己头发有没有梳整齐。八缘镜就是看自己的八事，也就是我们看镜子的时候，你不是看你自己漂亮不漂亮，你看你自己邪恶不邪恶，镜子里面的现出那个人是不是很邪恶。所以你看有人是看镜子是哭着吗？没人看镜子都是在那里笑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看镜子在那里哭的？没有。每一个人呢都是看镜子的时候呢都是表现出他最好的那个样子，哎，微笑，那么东摸西摸的在镜子前面，哎，看自己的样子，在东摸西摸的，哎，在那里微笑。所以你看镜子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把自己装的最好最好的样子给别人看。那么我们道场放八缘镜，也就是说你心里面要看你自己啊，要用你的真心看你的妄心嘛，真心是镜子啊，真心来看你的妄心。那么行，我们每天做事的时候，你看你是用八事在做事，还是你用真心在做事？八事在做事情的时候所现出来的就是八事上的种子起现行。所以你看你自己的脾气，你看你自己所说的话，这就是看你的八事。你事情碰到的时候，不如意的时候，你想我这是八事上面的种子现在起了现行，不要吭气，也不要说，过了就好了，就算了。如果你抱怨，说东说西抱怨，好了，这个种子八十上种子消了，它马上又上去了，又上去新的种子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不要抱怨，不要开口。所以取八缘境，各安其方，就是看自己的八事，要把自己的八事转成大圆镜智，也就是说事情来了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，不必再想来想去，想自己的委屈，想自己的这个别人的不平等对待，不必去想，这都是过去自己造的。所以各安其方，围绕花波，那围绕这个波，你要知道你这个莲花，莲花中心是波，那就是你的真心。围绕花波就是说你自己要有智慧来看自己的八事。境外建立十六莲花，那么十六镜子的外面，那么再放十六莲花。什么叫十六莲花呢？十六就是双数，双数它一半就是八，自己行八正道也叫别人行八正道。你即使进入了佛门，你在菩提路上行，那么你能够影响到的别人，你也要交给别人，你不要吝啬。令法也有果报的，你明明可以教别人正法，你不愿意教别人正法，这个也是有也有果报的，也有恶报的。所以你行正法，你行佛法，对你周边的人你也要有影响力。你不要直接跟他说你我行正法，你要行正法，你不必讲这么明白嘛，你以身作则就好了嘛，你就是以身作则。你比如说你吃素吧，你吃素呢你要做得好吃一点嘛，你不要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做的，你说哎呀吃饱就好了，可是他不吃啊， 他不是说他自己没到那个程度吃饱就好，他还要在色香味上面去想，你就把他做的像荤的那个样子，但是是全部材料是素的，他就会说你看吧，如果你天天做成这个样子，我一定跟你吃素。因为很多人跟我说，他说我到你们道场来，你看吧，哎，他就是做的都不是这个样子，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天天吃素都没有问题。我听到了太多讲这种话的。所以你把它做好吗？你比如说他们在外面吃甜酸肉，什么糖醋肉，就是糖醋肉，你看我们道场是不是常常经常在做甜酸呢？我们把肉改成什么呢？改成水果了嘛，你是不是？你把那甜酸呢，你改成凤梨了，凤梨青椒啊，豆腐干，或者是这个面筋，或改成面筋，然后里面放这个炒好了之后，你把这个青苹果啊或者富士苹果啊搅进去，那是不是一样啊？很好吃嘛，没什么两样。众生就是要口胃口，胃口呢就是要调味，所以你把味道给它调好，它就吃素了。你是味道调不好，你什么菜都给它乱七八糟的混在一锅里面，像猪吃的一样。我常常说跟猪吃的一样，那个味道出来也像猪的味道，它就不吃了嘛。所以你给它弄好，弄好它就哎，慢慢慢慢它就跟着你走嘛，要有方法。所以佛说行菩萨的时候呢，要有善巧方便，你不能来硬的。你要来硬的，他就像那个穷子一样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面，本来是要帮他忙的，让他进入正法。他一看到，哎呦，这家这么有钱啊，本来是要去把他叫回来说，这就是你的父亲，你忘记你父亲。他一看来的人穿的这么豪华衣服，是不是要把我抓去关起来？他就跑得更快，就离开父亲家更远。所以呢，佛就说你们这些菩萨把衣服换一换，穿得比他再破一点，再去找他，他就接近了。所以你在度众生的时候呢，你要不着痕迹的，你不要直接来直来直往，你这个业障鬼啊，你将来要下地狱，我们将来不会走同一条道路，你看他不气死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在平常的第一个先把他的吃的部分让他满意，让他满意之后，那么从这里切入其他的呢，慢慢慢慢慢再来教他们。所以叫做十六莲花，就是自行八正道，化他八正道。所以叫做十六，所以境外建立十六莲花，你看自己，自己改过，同时要度他。十六香炉，你要知道香炉呢，香炉里面我们放的这个檀香木，烧了这个檀香木的这个香，是我们众生跟佛之间沟通的管道。所以我们要么点香啊，上供的时候你就点香，这个众生与佛沟通的桥梁就是香。为什么说沟通桥梁是香呢？因为你在供佛的时候是没有杂念的，是很诚心的供佛，你这时候的心跟佛的心就是可以相合嘛。所以你这样，你上供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是这个吊儿郎当的心，一定是很恭敬的。所以这时候的心就跟佛心合。所以十六香炉，煎花铺设，庄严香炉。煎花铺设就是借香会花，所以供佛的人有借佛。什么叫做佛？佛就是借，佛是直借圆满，佛就是借，所以这两个就合了嘛。会花，花是指会，那么众生有戒，那么才会生慧。佛是慧圆满呢，所以你这可以走同一条路，叫做煎花铺设，庄严香炉。纯烧沉水，无令见火。 纯就是说无相。我们修行的时候，佛常教我们不要有相，你不要看他是狗，你不要瞧不起他是狗，你不要看他是畜生，你瞧不起他是畜生，你肚子饿他肚子饿是同样的，他会饿你会饿没什么差别，你能够看到他也能看到，你能听到他也能听到，没有差别的。所以佛要我们修行的时候要以无相，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来修行，所以叫做纯。烧沉水，沉水香，沉水香就是妙戒。虽然我们执戒了，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戒我执的是三戒五戒，告诉各位戒就是一体的。如果你说我执了五戒，执了五戒，你把戒分成五个，这是世间法，这不是佛法。那么佛的戒是一体的，是圆融，是一体的，没有分的，没有说我就执一个戒、两个戒、三个戒，你这个是世间的戒，这不是佛法。你执戒是一个圆融的，啊，不要淫杀盗妄酒，它是一体的，叫做执戒，叫做妙戒。妙戒就是一体的，没有分的。所以我执戒的时候，佛说的我通通做，就叫执戒。如果佛所说的你说我做不到我办不到，那就是世间法。无令见火，所以你执戒的时候你无相，你修行的时候无相，你执戒的时候跟你的心合，所有的戒跟你的心合在一起，那么火你就没有惑，迷惑了，火就是生死，那么就不会有生死，惑就是生死，那么做事情的时候就不造业，叫做无令见火。取白牛乳至十六气，因为境外再放的十六莲花、十六香炉嘛。取白牛乳，现在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段呢，就是说这个坛里面所要放的什么供物。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道场的庄严，怎么布置道场庄严，现在要讲的就是所这个供佛的东西。取白牛乳至十六器，那么这个器皿里面放什么呢？乳为煎饼，就是说这个面粉里面加牛奶，那么做成煎饼。并诸砂糖，那么再加上就是牛奶里面加砂糖。油饼，油饼就是牛奶跟油合在一起做成饼。乳米，就是牛奶跟米熬成稀饭。酥盒比如说很多的香料，把香料合在一起，把它煎成糕，把它煎成浓浓的糕。蜜浆，把浆浸在蜜里面，但是我们现在也有甜浆了，有没有？日本人他吃，你们吃苏西的时候，日本人他不是有那个浆了，他把它染成粉红色，我们中国人没有，不会不染成粉红色。你知道日本店吗？他有那个一小罐一小罐，以前你们吃苏西的时候，他们拿来的时候那个浆啊有粉红色，但是你自己也可以，那是嫩浆。那我们是把嫩姜呢泡在这个醋里面，放一点糖，所以把它泡成这个甜甜的姜，是吧？蜜姜。纯酥就是就我们平常所说的叫做这个炼乳啊，那个炼乳就是牛奶很浓的那个很甜的那炼乳。纯酥，纯蜜就是蜂蜜。与莲花外各个十六围绕花外， 以奉诸佛及大菩萨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十六，各个十六，每一种都是十六。那么这些东西都有，很多东西都有乳牛奶在里面，就是指的这个禅悦，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开始的时候都要坐禅，坐禅呢把腿盘好，把手放好，把自己的四大先让他守规矩，守规矩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竖席也可以，白骨观也可以，或者是行周天也可以，看哪一种方法能够把你的杂念能够排除掉，把你的杂念慢慢一点一点排除了，心就静下来了。心静下来了，你在思维佛经上所说的法，哪一样自己没有做到，检讨自己，那么你慢慢就轻松了，你的心里面就轻松，就没有这么样的粗躁，没有这么浮躁，慢慢慢慢心里面就静下来，静下来之后把的恶法慢慢除去之后，你就感觉到身心很轻松，就是禅悦。禅悦它有分成这个色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色界十八天，还有加上无色界，这就都是指的禅位。各个十六，各个十六也就是说自他都是八个，你自己怎么样坐禅，怎么样自己让心静下来了，那么你也因为你有这个经验了，所以你才能教别人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经验，你怎么教别人？所以一定要坐禅的。你坐禅坐的到了一个程度之后，你每天的行住坐卧你都是在思维佛经，你心没这么乱。所以最初就是要做，强迫自己做。很多的这个小乘啊，他们不讲经，他们就是坐，整天坐，坐在那个地方想过错，想自己的错，一天八小时他都是在坐。但是在大乘呢，他是刚开始的是要从这个静坐开始，然后慢慢的要参参禅，参就是参自己的错，参你看参他一本，就是说以前在皇帝的时候嘛，什么人贪污了，就到国王前面参他一本，这个参就是参自己，参自己的错叫做参。禅，禅就是以经为依据，以经做你的标准，你看你哪个地方没做到。以奉诸佛及大菩萨，也就是说你自己所体会到的，你自己找到错之后，你能够找到错，告诉各位你就有慧，你找不到自己的错就没有慧，你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在正道上面，那么你可以达到果德，佛的果德。所以要能够参禅，就要一个清净的环境，你招打的环境里面是不可能的，你要有每一天都要给自己一个小时静下来，静不下来我不是常说你就读经嘛，你静不下来你就读经嘛，或者写毛笔记抄经嘛，都可以。每以时时若在中夜取觅半生，每以时时，在小乘国家呀都是说佛呢就是只有吃中午的，小乘国家都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佛只是吃中午，那么他们说这个中午之外呢佛就不吃了。但是呢据我所知，佛不是坐在那里等你吃饭的，佛不是，佛他要度众生，菩萨要度众生也是很忙的，他度众生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他要吃饭的，他都是要把事情做完了他去吃饭的，这是我所知，就是我所知认知的是这样子。所以菩萨是他把事情做完他去吃饭，他没有说时间到了该我吃饭了，那么现在不吃等一下没得吃了，我现在工作也不做，他不是的。佛菩这个菩萨度众生的时候都是以众生的事情为最先， 事情做完了，也许都下午了，也就晚上了，因为他没有时空，佛菩萨是没有时空的。你如果说佛菩萨都一定是中午吃十一点，十一点开始，两个小时，一个时辰两小时，十一点到十二点，十二点到一点，这个说法是有商榷的必要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就可以了，你也不必去说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听经，我们讲经说法，有没有什么时候十一点钟就停下来，然后去吃饭，吃完饭再来回头来再讲经呢？没有，我们都要讲到一个段落，把今天的课上完了之后，我们才去吃饭。所以我们常常吃饭都是一两点才吃饭。所以你要没有时空，没有时空就是说你不要受时间空间的局限。你时间到了，你时间到了，你一定没讲完你要停止的嘛，是不是就要去吃饭，你就被这个时间来捆住你的心了。你如果没在这个时间吃饭，你今天有人过午不吃，他今天就不能吃的，所以他这一餐就非常重要，他就一直这个时间就不能够什么都不能够耽误他的。所以以前有的法师他是过午不食，那么如果今天的法会或者是今天的这个讲课有超过的时间的时候，他就很不高兴，因为他时间到他就是要吃饭的，这个就是被食物所困了你的心呢。但是大乘呢所说的是没有时空，不受时空的限制的，因为大乘就是说你做你该做的事，没有说把吃饭放得这么重要。所以这里说没以时时，若在中夜，若在中夜，那么有的法师就讲成说不是中夜，不是中夜，是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在中午。所以你看佛是在这里说若在中夜，取觅半生，你假如在中夜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时空吗？那么就要用觅半生。觅就是花的精华，用梳就是乳的精华，都是上位，表示什么呢？花的精华、乳的精华表示耳根圆通，三合，半身就是一半嘛，三合就是成为一个整数。那么耳根圆通要行的就是中道法，耳根圆通听经闻法闻思修才能够具备三德啊，三合就是三德。要知道佛是三德密藏，我们是三业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而佛呢是三德密藏。因为没有正道的人不明白，所以没有正道人来说就是密藏。那么佛的身不是身，佛是法，所有的善法所具的就是佛。那么佛的口不像我们啊，一张开嘴巴就是爱说话，说话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佛的口所说出来的话都是清净法，是般若德，是智慧。佛讲法，佛弘法没有资料的，没有看参考资料，你佛讲法的时候很有层次，很细很细，很有层次。你问了十个问题，你譬如说你们很多人啊来问问题，问了如果问了十个问题，哎，我还得要写下来啊，你们写条子来，我来看条子来答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在经里面你看，菩萨问佛问题的时候，佛也没有写下来，但是佛答的时候啊，一个一个一个很答得很细的都没有忘的，这个叫做智慧，无忘思法，不会忘的。 但是我们呢，为什么晃？你望的越多，所谓的望的越多，就是说你在正的上面望的越多，那么就是业障越多。业障越多，就是贪嗔痴多，所以呢，业障多。业障多，所以正法你就不记得，读了多少遍也不记得。你如果在正的上面生生世世都在修正，你就不容易忘。所以成佛有一个标准，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无忘失法，所有的正法都没有忘失的，一点一滴都是很细的，没有忘失的。有的时候你看，比如佛答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佛又里面说啊，答你第一个问题的时候里面分成二十个来答，那么这二十个佛也讲得清清楚楚，二十个里面啊，某一个里面又有十个，哎，佛又分得很清楚，都没有忘。但是我们呢，哎，忘了，听完经了之后，听的是什么，通通忘了。尤其是在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呢，或者是《大般若经》呢，很细很细的。你如果不去整理的话，佛在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都没有去整理，到最后你不知道佛在讲什么了。佛你就是听经，听到经的到后面，你不知道前面人家问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会忘失啊。所以你们听完了经之后，你们应该整理，整理了之后呢，你才知道哎是谁问的，是什么问题，在第几页。你不会说有的时候佛在答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四五十页了，答了一个问题而佛都没有忘记。那么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呢更厉害了，你读到后面你就不知道佛在前面讲什么。这个就是说成佛就要有无忘失法。无忘失法就是我们从我们现在因地就要练习把烦恼除去，烦恼除去，让心静下来。你烦恼事情也会发生，你不烦恼事情也发生，你烦恼什么呀？你烦恼你干什么要烦恼呢？你烦恼也要解决事情，你不烦恼也要解决事情，那么你选择烦恼干什么呢？反正事情来了去解决就好了嘛。坛前别安一小火炉，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。坛前另外在一个安一个小火炉，以兜罗婆香，兜罗婆香就是这个一种香，煎取香水。那么一小火炉为什么要另外安一个小火炉呢？也就是佛要我们任何事情来的时候都要用观察，不要用分别。你事情来了，你先不要以我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失，你先看，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，要用观察的方法。煎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燃令猛火，头饰疏密，于炎炉内烧令烟尽，享佛菩萨。煎水浴炭，煎香水沐浴其炭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五根就是包括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是六根都要清净。六根虽然在娑婆世界上每天有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呢你要告诉你自己，这些都是因缘而成的。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自信。什么叫任何一件事没有自信？任何，我们先用物质的来说，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一样东西能够成的。你说树木吗？树木今天结了苹果，是因为苹果籽而成的树木吗？不是，是种缘和合它才能够长出苹果树。 它要有地水火风，要有土地，要有水，要有这个空气中要有暖气，要有风，那么还要有种子，还要有虚空，还要有人去做，这是不是通通合合才能长出这个苹果树？你说这一个种子就能长吗？不可能。所以说众缘合合来成就了这个苹果树，也就是说众缘合合的时候，每一样东西里面它都没有它的自信在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自信在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成为苹果树。每一样东西都要损失它一些它自己的自信，它不能够是唯一就是我，就是只有我这个火才能够让这个种子发芽，可能吗？不可能嘛。你唯一只有火的话，这个种子就烧死了。或者水说，就只有我的水才能够让你种子发芽，不需要其他。话说回来，水里面也有火啊，水里面没有火的话，水就结成冰块了。所以水里也有火啊，所以一样东西不能够成事情的。我们世间上任何的事事物都是众缘合合而成的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以前所说的面粉跟水，你要做成一个油面团，你要做成一个油面团的话，面粉、油、水，水跟油是不合的嘛，水跟油它两个根本是两个人自信不合的。你把油放在锅子里面把它烧得很烫，你加水下去好了，你看这不爆得一塌糊涂吗？那么油里面就是一滴水的话，这个油烧得很烫的时候，它也要把这个水给它剔出去，有没有？它给它爆出去，它不会合的嘛，它两个是油跟水完全不合的。现在你要做成一个油面，人家做烧饼呢要这个油面嘛，你要把油水面粉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合成一个油面团？这个油面团里面面粉也损失了它的自信，水也损失了它一些自信，油也损失了它一些自信，成为了第三者。这个油面团呢就是众缘合合成了一个油面。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自信吗？没有自信，因为他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成分都拿了一部分来成为了这个油面。那水里面有火啊，所以水里面没有火，水就不会这个流动啊，所以水里也有火啊，火里面有风啊，火里面有水啊，所以它都是没有单独的，世间上所有世间上没有一样单独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独立的一个自信，它都是因缘合合成了一个假合合成为另外一样东西。所以佛说都是无性的，都是无自信的。我们身体也是一样，就拿我们身体来说，我们身体是不是也是众缘合合？哪些缘呢造成了你这个身体？地水火风，我们身体也有地水火风。我们身体上面有我们所造的各种法，有五蕴，是不是？我们身体里面有五蕴，你自己的五蕴，所以我们身体也是众缘合合。所以佛要我们不要执着啊，你暂时能够用，但是你不要执着，因为你这是众缘合合。你只要有一样东西不合合的时候，你这个身体就解散了。比如说发高烧，它不合了嘛，发高烧，高烧高到108度的这个华氏108度，人就昏迷了，就会死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火它的自信起来啊，火的自信起来人还会有吗？就会死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身上的水分太多，水分过多了，脚也长了，脚也肿了，头也肿了，最后我们也会死的。所以你要去找我们身上的自信在哪呀？所以佛告诉我们， 不要建立自己的自信，把所有的世间法都看成是因缘众缘和合的假象，所以是无性的，是无自信的，是空性的，那么你就不会执着世间上的所有的一切，你的我的他的，他说什么他又说什么他又说什么，你就不会执着了嘛，因为他也是众缘和合的，我也是众缘和合，你也是众缘的和合。那么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有多少时间在一起不知道，等到呢时间到了该走了，你还吵啊，你要跟谁吵啊。在这里顺便跟各位提一件事，一个人的寿命要尽的时候，就是自己的业力到了该走了，但是呢你可以延寿，就看你接受不接受。经上佛讲得很清楚，每一个众生佛都给了他十年，都多给他十年，佛自己提早入涅槃，留了十年给每一个众生。那么你能够接受到佛给你的十年延寿，甚至还会更久，佛有能力让你延寿，但是佛让你延寿不是让你造业的，是因为你真的要修行，所以佛让你延寿。但是你不想修行，明明你有机会修行，你不修行，你可以听经闻法，你在家里要看电视剧，你要看连续剧，你在那里糟蹋你自己，那么就是你自己佛给你的十年你也收不到，佛要给你延寿你也不要，那么就你是自己的寿命该尽了就该走了。因为在大波涅盘经上佛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了，给你寿命给你延寿都是为了让你修行呢。为什么让我们修行呢？你今天进入了佛门呢已经不容易了，你也听经闻法，你也直接了，那么你要知道我们这四大色身一舍掉之后，尤其是没有证到果位的又迷糊了，重新轮回又迷糊了，你看你下一生迷糊到多久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佛门呢？但是因为你的愿力，你愿意照佛的话去做，佛就给你增寿。我讲这个是有不是没有来源的，在《大波涅槃经》中册第24卷1238页，我在这里跟各位随便念几句：如气虚旃陀罗，命垂终时，因见我故，还得寿命。有一个旃陀罗，旃陀罗就是印度四性当中的一个建筑，气虚就是说快断气了，气虚就是这个口字旁一个虚空的虚，他快断命了，快要死了，命垂终时，这时候快断命了，因见我故，因为见佛，见佛听佛的开示，那么这时候呢诚心诚意的要跟佛学，还得寿命，所以佛就让他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发心要学佛吗？发心要把前面所做的统统改了吗？所以佛说要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指的佛菩萨，不要亲近恶知识。佛说亲近善知识可以增长你的慧命，亲近恶知识让你的身心通通都沉沦，而且生生世世做的三恶道。佛要我们一定要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经上所说的佛菩萨。那么还有一句话，就是1238页第五行最下，他说设有避恶私下之人亲近于我做弟子者，以是因缘一切人天恭敬爱念。假如有一些品性不良的作恶多端的一些人，他亲近佛，那么出家做佛的弟子，他改过了，完全改过了，完全改过了，本来他 大家都看不起他的，那么这时候呢完全改过了，所以他也会受到人天的恭敬。所以告诉各位，佛要我们把身体，要把身体弄好，不是说让你身体在这个五欲里面。佛所说的把身体弄好，就是因为你修行了嘛，你修行了，所以你把身体弄好。为什么呢？我在这里再练一段，因为很多人呢、认为啊，学佛的人呢、就应该早点死了算了，死了就算了，不要活了。佛不是这样说的，因为已经进入佛门，已经出家了，已经修行了，你知道要行菩提路，所以呢，佛就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把它用在正道上面。你比如说1061页，穿衣的时候怎么穿，吃饭的时候怎么吃，住在房子里面是怎么住，求医药的时候怎么样求医药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1061第四行，菩萨摩诃萨受四种供养，也就是说食衣住行，就食衣住行就医药这些，为菩提道，不是为寿命。我是为了修行，我是不是为了我自己要这个寿命，是为了修行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，我若不受四供养，假如我不穿衣不吃饭不住房子，生病不去看病，我若不受四供养，身则磨灭，我们身体就会坏，不得坚牢，身体就不坚牢不牢固，若不坚牢则不能够忍苦，你身体一天到晚生病，病痛的要命，苦不苦啊？苦嘛，你就不能忍受苦，若不忍苦则不能修习善法，因为身体痛你就没有办法修善法，你就没有办法精进，若能忍苦则得修习无量善法，虽然有小病，但是这个病是可以忍耐的，所以你才能够行善无量善法。我若不能堪忍重苦，则与苦受生嗔恚心，因为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就不想活了，就生了这个嗔心的，我自杀算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又是这个于乐受中生贪着心，假如呢你太健康了，那么没有病痛，整天在五欲里面，那么也会生贪心。若求乐不得，则生无明，是故凡夫于四供养生于有漏。所以凡夫都是有漏。菩萨摩诃萨能生观察，不生于漏，所以呢菩萨名为无漏。所以佛说我们在食衣住行上面，穿的呢不要穿名牌，能够把身体遮住丑就可以了，吃的吃简单，住的能够挡风雨，那么有病的时候就去看病。这是佛告诉我们，佛没有叫我们去自杀呀，佛也没有说算了，哎呀一切都是无常啊，我的身体也是无常的，不要了，佛没这么说啊。所以我们一定学佛的时候要有正确的学佛的观念，不要什么都是归罪于佛。佛说了，有九种因缘可以让人的寿命夭折，就是《大般涅槃经》第1227页第三行，佛说有三种情形。有的人呢他有病，1226页第四行下面最后一个字，也就是《大般涅槃经》卷第24德王品第22，1226页第四行，如我上说三种病人，执欲良医，沾病好药，即以不愈，病息得差，是亦云何？也就是说， 佛上面说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呢，三种人都生病，那么三种人都是病人。那么第一种人呢，他碰到良医，那么良医也给他的好药，他自己也服药，他病会好。或者他没有遇到良医，他也没有看病，他的病也会好。这第一种，为什么呢？若得不得，未定寿命。所以者何？世人已于无量世中修三种善，为上中下，以修如是三种善故，得定寿命。如玉蟾月人寿命千年，有遇病者，若得良医好药沾病，即已不得，悉皆得差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生病的人呢，他没有医生，也没有药，他病也会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过去生生世世他都行善了，他行的上中下，就是所有的善他都行的，什么大善小善什么他都做，佛的话他都照着去做。告诉各位，善就是听佛的话就是善，不听佛的话就是不善，凡是佛的话都是善法，那么他都去做了。就好像玉蟾月人的玉蟾月这个善人，他寿命是千年。所以呢，你有病呢，遇到良医也好，没有遇到良医也好，他病都会自己好。何以故？得定命故，命中注定的，他命中注定的。所以佛的弟子里面有一生都不会生病的，连个头痛都不知道什么叫头痛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头痛，他生生世世他行善嘛。第二种呢，如我所说，若有病人得遇良医好药沾病，病得除差，若不遇者则不得差。第二种病人呢，他遇到了良医，良医开给他的药他也服了药了，那么也有人来照顾他，就是说沾病，就是有人照顾他，那病就会好。假如没有遇到良医，没有用药，也没人照顾他，他病不会好。是亦云何？为什么呢？善男子如是之人寿命不定，他的寿命不定，命虽不尽，有九因缘能夭其寿，有九种因缘可以让他的命不保。哪九种呢？第一个，一者知时不安而反食之，明明有病，糖尿病不能吃糖，不能喝酒，不能抽烟，他偏偏要去抽烟喝酒，就是说明明知道不能吃的，他偏要去吃。哎呀，我尝一尝没有关系了，我今天尝一尝没有关系了，哎，一点点呢，不要紧的，我今天是破例，其他以后再明天再说。明明知道不能吃，他要吃。第二个，贪吃，一天到晚都在吃东西。第三个，素食未消而腹更食，前面吃的还很胀，肚子还很胀，还没消化，他还在吃，啊，还要吃，有没有啊？有的人肚子很饱，他还是要去吃。第四者，大小便利不随时节，大小便不通顺，不随时节就不通顺，光是吃不去拉，或者呢，这个乱吃。第五个，五者病时不随医故，不听医师的话，不听医生的话，他是我行我素的，有病不看病，那么也不听医师的话，不随沾病教赐故。善知识告诉他你生病了，你该去看医生，他也不听。沾病就是善知识，善知识跟他说你脸色这么坏啊，看你这个好像有病呢，他也不理，他无所谓。七者强耐不吐，强吃，该去呕吐嘛就去吐嘛，他说不行，那我不能让他吐啊，可惜了。但是里面有问题的嘛，里面有病毒在里面，你该吐的你就把它吐掉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里面有病毒，你偏偏不肯去把它吐掉，你还强着再去喝水把它压下去。第八，夜行，以夜行故，恶鬼打之，晚上不睡觉，该睡觉的时候晚上不睡觉，晚上不睡觉，晚上都谁在啊？谁都是在晚上做事啊， 经上说是谁啊？哎，鬼，恶鬼都是在晚上做事，这晚上不睡觉的人，他为晚上他该睡觉他就不睡觉。什么叫恶鬼呢？就是说风啊，风里面有藏着病毒啊，或者人啊，或者是恶鬼啊，都让你生病的。所以晚上就是该去睡觉，你不去睡，你八小时的睡眠你拿来做别的事情，你这个睡眠你就品质就不好了嘛。那么品质不好你要不要生病？当然生病。久者房事过差，淫欲过多，所以呢寿命就该尽了。所以佛说，以是缘故，我说病者，若欲医药，病则可差，若不欲者，则不可愈。就是说这个呢还有些行善的，就是不是完全都是恶的，所以他遇到好医生他就病就好，他遇不到好医生他就病就不好，或者医生叫你的叫你怎么做你不照着去做，你我行我事，那也不会好。第三个，如果上说若欲不欲，拒不差者，拒不差者，第三种病人呢，啊，遇到了或者不遇到他病都不会好，他遇到的好医生别人病都好他就不会好，或者呢他没有遇到好医生，这种人他病都不会好。为什么呢？是亦云何？有人命尽，若欲不欲，惜不可杀，造业满了嘛，非死不可了嘛，所以呢没办法治了。何以故？以命尽故，造业过多了，造业过多，所以呢他寿命就有限的。所以这时候你想救一个人也很难呢，你明明知道他快要死了，你跟他讲你这感冒不治你会死啊，他就不听你的。我就遇到了好多次了，也很难过，救不了他，不放在心上。他想我感冒怎么会死人呢？32岁的一个太太带他的儿子来看这个间癫病，就是叫做突然他就抽筋的那种哈，一抽筋的时候就吐白沫的那种，带他儿子来看，他自己病感冒，感冒的要命。我就跟他说你的感冒很厉害啊，应该是你病比你儿子还要重。他不以为然，他听不进去。那么因为第一次见到我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我就跟他说你这个病，你这个感冒咳嗽会传染给别人，你呀、啊、下次你如果再病这么厉害的话你别来，免得传染给大家。我说你到外面，这个你到那个小房间去，免得你在这里给大众传染。我就叫他到那个小房间。就第二礼拜呢，他应该带他儿子来的，星期四他先生打电话来说他住到 emergency 去了，医生不让他出来。到了星期六呢，就是他的朋友也是我们认识的带他来看病，说他死了。说为什么死呢？他说感冒嘛，心肺衰弱，心肺衰竭死了。你说你可以救到的他还不让你救吗？是不是这样一样的嘛？好多我今天看到很多个，他都不知道他会死啊。所以我说你们这些不穿衣服的人哈，我一再给你们讲，我已经看到好几个都是这样感冒死掉的，不是说我要念你们，因为我就看到好几个都是感冒死掉，他都不知道他会死掉的，很明显的例子嘛，也有嘛，放在眼前的，你们自己亲戚你们也知道嘛，就跟他讲了。叫他拿风扇去，拿风扇去吹风扇，那个风扇的风是很微弱的，不是很强的风，他不听啊，他就是不听。你看一个人很犟的时候他就是要死了，他固执的不得了，什么事情他都不听的，而且他又不听经文法，他平常听经文法他又不听经文法的时候，那时候固执的要命，就他快走了。我告诉各位，他不听的，甚至还在佛前还顶人家一句话，那个就是让他非死不可了，你想救他都救不了。他如果听话了，你小风扇拿去嘛，那风很微弱嘛，微风很小很小的微风，它有三段的，很小很小，这么一个小风扇能有多大的风吗？所以呢你不要对着你吹嘛，你打在墙上，你房间里面会有这个微风嘛，不听的，怎么讲他很固执。然后呢听经文法也可以嘛，听经文法我们道场里面夏天是开着冷气的，是不是也好一点呢？也是可以啊，也好一点啊，不听。所以呢怎么讲都是不听的。所以佛给你的10年你接受了没有啊？没有接受。 你如果继续听经，我告诉你，你包点不会死，因为你真的听佛的话，你真的在修行当中，你不会死的。所以各位，就是我们的自信要改，我们一定要听佛的话，照佛的话去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是为我的四大来活着，我们是为了求正法，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善的种子要把它埋得很深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从出生如果没活多久就死了，他有没有机会听经闻法呀？没有机会。你听经闻法，你活的时间长，所以你行的善是不是比较多？因为你进入佛门呢，你守戒啊，到佛的话去做，那么是不是你能够让你的善的种子很坚固？善要有根嘛，所以你活到100岁、120岁都是可能的。须菩提120岁才遇见佛的，所以《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就是他问佛的话，佛答他的。但是须菩提本来就是修行人呢，他是跟外道所学啊，所以佛等他呀。那个波旬一直说，佛你为什么不入涅槃，你为什么不入涅槃？佛说再3个月，再等3个月，因为我的一些弟子们呢，我还要等他，说文弟子还没有来，所以佛等迦叶，大迦叶，佛等须菩提，所以都是过去生生世世有修行的人，所以佛等他。所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30几本，大部分的都是佛讲给这个须菩提，就叫做具受善现，还有须菩提答的。所以各位听经闻法，佛给你增寿是要你用在善的上面，千万不要造业。因为话太多，我们从回头来。所以稍令烟尽，想佛菩萨。稍令烟尽，也就是说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外尘你不要去沾，你要知道外尘是众缘和合，是假的。想佛菩萨，也就是说你所修正的要跟佛菩萨是一致的，要相合，佛是究竟的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是要把所有的一点点染的通通除掉，令其室外遍旋繁华，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。也就是八角坛的室外四边旋繁花来庄严坛，这个坛场道场外面。我们刚刚讲了道场里面，刚刚也讲了要用什么东西来供佛，现在讲道场外面怎么样道场庄严。也就是说要用所有的祝恨，你有的憎恨之外要有祝恨，也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让我们修行，点点滴滴的法都可以让我们修行。翻花，什么叫做翻呢？翻就是表示说要忏悔，做错了就是忏悔，不要爱面子，做错的我就先去认错，我先跟佛说认错，然后我跟同修道友说我今天要忏悔，因为我做错什么事了。你不忏悔呢，你就把这个错事你就埋在八世了，埋在里面来生还是要受报的。就像互相说的，我错了我赶快先去认错嘛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你不认错的后果，所以先去认错。这翻就是要认错，就是帮助你修行的。你死不认错的，别人都知道你错，你还死嘴巴上在那里狡辩。你要知道啊，你这样狡辩久了之后，善知识也不会理你的。我跟各位说，你想见佛，上次就跟各位说见佛怎么样才能见佛吗？还记得吗？见佛，你要想见佛你要先认错，你不认错你见不了佛的。佛知道你不会认错的，就是佛告诉你说你不对的，你还会跟佛狡辩，那么你见不了佛的。那么佛为什么要示现让你见呢？你能够见佛就是因为你能够听佛的话，你能够认错， 那么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错，所以佛才示现告诉你哪里错了。所以你第一个，你心里要先会认错。花，花就表示这个因地的花嘛，我们常说在因地里面的花，花就是所有的六度万恒，行六度法，布施、直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通通都要去做。那么在坛室中要敷摄十方如来，要知道如来是究竟的，所有的善法都究竟的，没有恶法。那么诸菩萨呢，是要学佛，所以他在因地上面也都是以善法为主。因于当阳，当阳是正位，在正位上面张卢舍诺佛，卢舍诺佛就是这个法身佛，释迦如来。你要知道不管哪一尊佛啊，就是一尊佛，但是众生呢喜欢分别嘛，所以呢就是说沾放这个形象，有些呢他就喜欢卢舍诺佛，有些他就也喜欢释迦牟尼佛，或是弥勒菩萨，或是这个，所以佛要我们这个放佛像，那么就是看你跟哪一尊佛，你喜欢这个像，所以你就进入这个法门，而事实上所有的佛都是一个像。那么卢舍诺佛，卢舍诺佛就是法身佛，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知道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娑婆世界的我们的老师啊，释迦牟尼佛。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就是下一尊佛，到娑婆世界上来教化众生的。你就要发愿，弥勒菩萨来的时候你也要来啊，只有佛来的时候，佛到世界上来，你也在世界上，你才会被受记，否则没有办法受记的。就是佛会告诉你说你还要多久时间你可以成佛。阿出就是阿出敏佛，阿出敏佛就是东方佛，东方不动的佛。那么再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我们说就是西方佛，事实上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佛佛道同嘛，都是一个。以及诸大变化观音形象，观音形象我们看千手观音啊，四面观音啊，马头观音啊，观音形象。金刚藏菩萨安其左右，安其左右就是说显密，互相都是尊严，都是庄严的。还有第四就是我们说的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是欲界的主人，欲界主玉皇大帝也是第四天，也是刀立天主。梵王，梵王是初禅的梵王。乌楚色魔，我们前面二十五圣说圆通的时候，他说他以前淫欲很重，后来他要把淫欲消掉，所以叫火头金刚，他能够断淫欲。伽帝伽就是青面金刚，均察力就是解冤的，也是金刚，金刚神。辟巨子有三个眼睛，三目的。那么他的这个形象也很尊严，很庄严的。四天王呢，他的脚下是踩的是什么呢？都是脚下踩的鬼啊，脚下踩的阿修罗啊。他为什么脚下踩的鬼，踩的阿修罗呢？四大天王他的下面都是这个阿修罗鬼道，他就是制服他们，他的上面呢都是修行人，所以他要保护上面的人的修行，那么他要让所有的在三恶道的不要来妨碍修行人。所以四天王 有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，这前讲过了。频罗就是猪头使者，那么夜叉、象鼻使者等等，这都是护法的。你要晓得，就很多护法的也都是菩萨示现的，每一个众生里面都有菩萨，每一类众生里面都有菩萨来教化他们。又取八境悬覆虚空，你看刚刚是在地下有八个境，现在虚空上面要挂八个镜子，与坛掌中所安之境方面相对，所以下面的八境跟上面的八境要光对相对，上面的八境是佛菩萨，下面的八境是众生，众生看自己的八事，上面的八境是佛，使其形象重重相似。也就是说，空中的八境是佛的果位，佛是没有依止任何处所都没有，佛没有处所，没有固定的处所，没有依止，像我们有依止房子啊，依止汽车啊，依止钱，佛没有，所以它是悬在空中。那么跟地面上的八境让它相对，表示是说感应道交，因为众生看自己的八事，要转八事，要成为四字，也就是说以佛所行的是同一条道路，佛是究竟，我们没有究竟，但是是同一条道路，所以你才能够感应呢，接受到佛的加持，你这时候接受到佛的加持。你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